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八，物质的构成。十来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方法非常着迷。我不断地听到关于物理学家做过什么的奇怪传闻，以及他们所发现的物理学量子定律。按这个定律推测，我可以同时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很怀疑这样的论断在现实生活中是否适用，何况我并没有太多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我同样听说了化学家所追求的那种更实际的奥秘。尽管那种奥秘既剧烈又危险，看起来也不像是一把能把我送进大学的万能钥匙，但它却激发了我的冒险精神，并许诺赋予我一种小孩通常不具备的超能力。很快我就开始把氨水和碘酒、高氯酸钾和糖、兴粉和硝酸盐以及氯化铵混合在一起，我可以把东西炸飞。阿基米德说，只要给他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他就能撬动地球。我相信，只要给我合适的家用化学品，我就可以让它爆炸。这就是了解了你周围物质之后获得的力量。世界上第一批科学思想家为探究物理世界运作机制的这两种方式铺平了道路。他们询问变化的原因，他们研究物质的成分以及它们的成分如何决定它们的性质。最后，亚里士多德为双方提供了一张路线图，但他提供的路径最后被证明是死胡同。牛顿和他的前辈们为了理解变化这个问题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牛顿也尝试过去了解物质的科学，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像他在物理学领域那样成功的化学家。问题并不在于他的智力不足，也不在于他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最终是个死胡同的炼金术道路。他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尽管物质的科学及化学和变化的科学及物理学是并肩发展的，但他们却是两门个性大不相同的科学。化学的条件更恶劣，也更复杂。如果想像他曾经探索变化的那样，对他进行详细的探索，必须要有大量的技术创新的出现。但其中大部分在牛顿的时代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结果，牛顿陷入了困境，并且在化学领域缺少一个可以让化学突飞猛进的杰出人物。所以他的发展速度更缓慢，只有寥寥数位先驱分享他的荣耀。人类如何发现物质构成的故事是我的挚爱，因为化学就是我的初恋。我小时候生活在芝加哥一个小型双层公寓里，生活区狭窄而且拥挤，但地下室却很大。我把我的设备都搬到这里，修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迪士尼乐园，一个精心打造的实验室，架子上摆满了玻璃器皿、各种颜色的粉末以及装满强酸和强碱的瓶瓶罐罐。我不得不通过非法渠道或者我父母毫不知情的协助来获得某些化学物品。这些小伎俩并没有引起麻烦。我发现，通过研究化学，我在满足内心深处对于世界的好奇心的同时，还能学会制造炫酷的焰火。和牛顿一样，我这么猜的，我也意识到这比社交生活的好处多多了。化学物品可比朋友更容易获得。当我想和他们一起玩时，他们从来不会说他们必须待在家里洗头发，或者不太礼貌地说他们不喜欢和怪胎厮混在一起。然而，就和许多初恋一样，我最终还是和化学分手了。我开始和一个新对象，也就是物理，眉来眼去。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到科学的不同领域不仅专注于不同的问题，也拥有不同的文化。 物理和化学之间的差别在我犯下的各种错误中展露无遗。比如，我很快就了解到，假如我的物理运算最终归结为4等于28这样一个等式时，并不意味着我发现了一些意义深远且不为人知的真理。相反，我只是犯了某种错误。但这个错误没有什么害处，它只是一个存在于纸面上的错误。在物理学中，这样的小错误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尽管让人沮丧但却无害的数学废话。化学就不同了，我在化学中犯的错误往往会制造大量的浓烟和火情，以及被强酸腐蚀的疼痛，它们留下的疤痕几十年都没有消退。我父亲是根据他认识的两个人来描述物理和化学之间的差异的，这两个人从事的工作和他们最为接近。他所说的物理学家实际上是数学家，是在集中营里向他解释如何解答那道数学难题来换取面包的那个人。而那个他称为化学家的人，是他在被驱逐到布恒瓦尔德集中营之前在犹太人地下党里认识的。我父亲曾经加入过一个计划破坏通往他家乡琴斯托霍瓦的铁路的组织。这位化学家说，他可以用一包安放在铁轨关键位置上的炸药来让火车出轨，但他必须得从犹太人居住区偷偷溜出去，才能得到他需要的部分原材料。他坚持认为，他可以通过行贿和盗窃来获取这些东西，但他执行最后一次任务时再没回来，此后也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我父亲告诉我，那个物理学家是一个优雅安静的人，他用他知道的最好的办法来躲避集中营里的恐怖，退回到他的思想世界中。那位化学家拥有狂热梦想家和牛仔般的性格，他热衷于采取实际行动来正面对抗世界的混乱。我父亲断定，那就是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的区别。这些话完全正确。和早期的物理学家不同的是，早期的化学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血气之勇，因为他们的工作会发生意外爆炸。他们也有中毒的可能，因为他们经常品尝物质，通过味道来帮助他们识别这些物质。早期的实验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瑞士药剂师和化学家卡尔·史基。史基是第一个制造出具有强腐蚀性和毒性的氯气还能活下来的化学家。比较神奇的是，他居然还能准确地描述出剧毒气体氯化氢的味道而没有被毒死。但在1786年，43岁的史基死于一种疑似急性汞中毒的疾病。从更私人的层面上说，化学家和物理学之间的差别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父亲和我之间的差别。因为在那个化学家消失以后，他和其他四个密谋者继续展开他们的计划，使用仅有的手工工具，各种型号的螺丝刀，而不是炸药，试图拧松铁轨。他们的行动出了岔子，其中一个破坏分子恐慌起来，引起了附近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注意。结果，只有我父亲和另一个破坏分子成功逃脱了。他们躺在铁轨上面，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从他们上面开过去，这才没有被发现。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很少会在外部世界采取任何有重要意义的实际行动，只会使用公式和纸来计算事情的后果。物理和化学之间的差距反映出了这两个领域的渊源和文化。物理开始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头脑中的理论，而化学则诞生在商人的密室和炼金术士阴暗的小屋里。尽管这两个领域的从业者都受到纯粹的求知欲望的激励，但化学同时还扎根于实际，有时候是出于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渴望，有时候则出于贪婪。化学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一种求知和征服物质的高贵品质，但它也一直具备获得巨大收益的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牛顿发现的三条运动定律是比较简单的。 尽管它们掩藏在由摩擦力和空气阻力的迷雾以及重力的隐形外衣构成的普通表象之下。然而，统治化学的定律和牛顿的三条运动普遍定律并不相似，它们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构成，化学科学必须逐步将它们全部厘清。人类的第一个发现是某些物质、元素是基本的，而其他的物质是由这些元素的不同组合构成的。这是希腊人通过直觉辨别的。比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元素是其他物质分解之后产生的物质，它本身不能再被分解成其他物质。他提出了四种元素：土、气、水、火。很明显，许多物质都是由其他物质构成的。盐和淡水可以制造出盐水，铁在水里会生锈，伏特加和苦艾酒可以调配出一杯马提尼酒。而另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加热来分解出许多物质的成分。比如，当石灰石被加热时，它就变成了石灰和一种气体，二氧化碳。糖在加热时会产生碳和水。然而，这种幼稚的观察并不能让你走得太远，因为这无法对发生的现象做一种普遍适用的描述。比如，如果你对水进行加热，它会变成气体，但那种气体和液态水在化学成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物理形态而已。当水银被加热时，也不会分解出它的成分，相反，它会倒过来，它与空气中看不见的氧气结合，形成一种被称为烧渣的化合物。还有燃烧，以木头的燃烧为例，当木头燃烧时，它变成了火和灰。但如果你就此推断说木头是由火和灰构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且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相反的是，火并不是一种物质，而是其他物质在经历化学反应时释放出的光和热。木头在燃烧时释放出的真正物质是不可见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但总共有超过100种气体，古人并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可以允许他们收集这些气体，更不用说将它们逐一分离和识别了。这种挑战使人们很难区分什么物体是由两种或者更多的物质构成的，而什么物体又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这样的困惑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古人，比如亚里士多德，在错误地把水、火等视为基本元素的同时，却没能将七种金属元素视为元素：汞、铜、铁、铅、锡、金以及银。这些都是他们很熟悉的物质。就像物理学的诞生依靠的是新数学的发明一样，真正意义上的化学的诞生不得不等待某种技术发明，可以精确测量物质重量的仪器，可以测量在化学反应中吸收或释放出的热量的仪器，可以确定一种物质是酸性还是碱性的仪器，可以捕捉、抽空和操纵气体的仪器，可以测量温度和压力的仪器。只有取得这样的进步，17世纪和18世纪里的化学家才有可能理清他们知识的乱麻，并发展出富有成果的思考化学反应的方式。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之前，从古代城市中涌现出的那些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就已经在许多完全不同的领域，比如印染、香水制造、玻璃制造、冶金和防腐技术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是对人类毅力的一种证明。防腐技术是最早出现的，在那个领域，化学科学的开端可以一直追溯至恰塔霍余克。因为尽管他们并不对死者进行防腐处理，但他们的确形成了一种死亡文化，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关爱。到了古埃及时代，对于死者命运不断增加的担忧推动了木乃伊制作技术的出现。人们相信这种技术就是打开幸福来世之门的钥匙。当然，也不可能会有气愤的客户回来投诉说他们过得并不幸福。于是 对防腐剂的需求出现了，一个新行业诞生了，一个寻求，借用杜邦的话，化学更好的东西为更好的来世的行业。这个世界总是不缺乏梦想家，他们当中那些成功实现了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而另一些至少也依靠追逐梦想维持了生计。那些属于后一群体的人并非一定要按照天赋和知识来加以判别，但他们必然会因为他们工作的勤奋程度而高下立现。通过完善防腐流程而变得富有，一定是古埃及企业家和创业家们的一个梦想吧，因为他们投入了漫长的时间来艰难地尝试着做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过广泛的试验和试错之后，古埃及防腐师最终成功地学会了利用钠盐、树脂、煤药以及其他防腐剂的有效组合来阻止尸体腐烂。这些都是在对涉及的化学过程以及尸体腐烂的原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现的。既然尸体防腐是一门生意而非科学，因此他的发现并没有被当成是古代的爱因斯坦们发明的理论，却更像是爱因斯坦兄弟牌百吉饼的秘方，他们是严加守卫的秘密。并且因为尸体防腐和死人以及地狱有关，这项技艺的从业人员开始被人们视为巫师和魔法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带有神秘色彩的职业也开始出现，并产生了关于矿物、油脂、花卉萃取物、植物荚果和根茎、玻璃以及金属的知识。这些生意人从事的原始化学正是炼金术神秘主义文化的起源。作为一个群体，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广泛地构建了一套专业但彼此互不相连的职业技能。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在尼罗河河口建立他的埃及首都亚历山大港时，那些五花八门的技术诀窍最终开始定型成一个统一的研究领域。亚历山大港是一座巨大的城市，有着典雅的建筑和100英尺宽的大街。在它被建成几十年后，埃及的希腊国王托勒密二世修建了他文化皇冠上的珠宝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和现代博物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展示文物，而是珍藏着100多位科学家和学者。他们由国家提供俸禄，有免费的房子居住，博物馆的厨房还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它相关联的是一座藏有50万册卷轴的宏大图书馆，一座天文观测台、解剖实验室、花园、动物园以及其他供调查研究使用的设施。这是一个光辉的探索知识的中心，一座人类求知之路上鲜活的实用的纪念碑。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机构，其扮演的角色和后来大学在欧洲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一样。然而悲哀的是，它注定会被公元前三世纪的一场大火焚毁。亚历山大港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的卖家圣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直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也最伟大的城市。在这里，各种关于物质和变化的希腊理论与整个埃及的化学知识体系相互交融，观点的交汇改变了一切。在希腊人入侵之前，埃及人关于物理性质的知识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纯粹的实用性的，但现在希腊物理学的理论体系为埃及人的知识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物质的理论为物质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解释。当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不正确，但它启发了一种更统一的探索物质科学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理论的一个方面尤其具有影响力，它关于物质转化的观点。以烧水的过程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水元素拥有两种重要特质，可以变湿和变冷，而另一方面，他把气元素描绘成可以变湿和变热。按照他的观点， 烧水就是一个火元素发挥作用，将水的冷转变成热的过程，因此也就把水转化成了气。从这种概念中嗅到获利潜力的埃及人试图把它发挥到极致。如果水可以转化成气，那有没有可能把某些不重要的东西转化成黄金呢？这有点像我的女儿奥利维亚。当她被告知，如果她把她的牙齿放在枕头下面，她就可以从牙仙那里得到1美元时，马上回答说，如果放剪下来的指甲，我能得到多少钱呢？埃及人注意到，黄金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基本元素一样，似乎也拥有某种基本特质。它是金属，很柔软，是黄色的。单是黄金就具备所有那些特质，但它们又以不同组合出现在许多物质中。人们可不可以找到一种在物质间转移性质的方法呢？特别是如果烧水的过程允许人们使用火来改变水的物理特质，从而将其转变成气，那么或许会有一种类似的过程可以把一种柔软的黄色的金属物质转化成黄金。这样的考虑产生的结果是，到了公元前200年，理解真正化学的线索与希腊哲学思想混合在一起。防腐术、冶金术以及其他实际尝试这样古老的原始化学，刺激了一种统一的探索化学变化方法的出现。炼金术就此诞生，它以制造黄金为中心目标，发展到最后，它甚至试图制造一种使人永葆青春的长生不老药。历史学家对于化学科学出现的具体时间争论不休，但化学不是苜蓿，所以它萌发的日期更多的只是一种意见，而不是一个精确的事实。然而，有一样东西没有人可以争辩，那就是炼金术起到的作用。无论化学何时形成了现代形态，它都是一门从那个古老主题的记忆和神秘主义中成长出来的科学。第一个推动巫术式的炼金术向着科学方法发展的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比较怪异的人物，泰奥弗拉斯托斯·邦姆巴斯特·凡·霍恩海姆，出生在现今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在21岁时被他父亲送去学习冶金术和炼金术，但他后来声称自己获得了医学学位，而且他也选择了那个职业。接下来，在他还不到25岁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帕拉塞尔苏斯，意思是比塞尔苏斯更伟大。塞尔苏斯是公元1世纪的一位罗马医师，因为在16世纪时，塞尔苏斯的著作非常受欢迎。通过改名字，帕拉塞尔苏斯设法让自己从一个名叫邦姆巴斯特的人，变成一个名字中展示出那种品质的人。但比起邦姆巴斯特这个名字，帕拉塞尔苏斯还有更多想要改变的东西。他大肆宣扬他对于盛行的研究医学的方法的轻蔑。当他参加学生们传统的夏季篝火晚会时，他把受人敬仰的希腊医师盖伦的医学著作连同一把硫磺一起扔进了火堆。他以这种方式来生动地展现他的不屑。帕拉塞尔苏斯对盖伦的不满和伽利略以及牛顿对亚里士多德的不满如出一辙。盖伦的著作被后来的从业者的观察和经验证明是错误的。传统观念认为，疾病是由一种被称为休谟斯的神秘体液的失衡引起的，而帕拉塞尔苏斯却相信这种观点并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相反，他确信疾病是由体外因素引起的，并且这种病因可以通过使用适当的药物来治疗。正是对那些适当的药物的探求，引导帕拉塞尔苏斯尝试着去改变炼金术。这个领域现在硕果累累，比如新物质的发现，金属盐、无机酸以及酒精。但帕拉塞尔苏斯想让他放弃对于黄金的追寻，转而专注于更重要的目标，比如制造在团体实验室拥有一席之地可以治愈特定疾病的化学物品。同样重要的是，帕拉塞尔苏斯的目标是去改良炼金术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方法。 作为商人和学者，他为新版本的炼金术发明了一个新名字。通过用希腊语中表示药物的单词 iatro 替代了阿拉伯语字母 al， 他创造了 iatrochemia 这个表述。这个单词很拗口，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它很快被改写成更简短的 chemia。 这个词后来演变成英语单词 chemistry 的词根。